12月，央行公布了最新 LPR 结果，并没有像市场传言的那样降息5个基点，央行依然没有降息。其实按以往经验来说，每年的12月份一般都是不会降息的。大家看上面这张图就很明显了，中国从2019年启用 LPR 制度以来，就没有在12月份降过息。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如果要刺激经济，一般会在11月就开始降息了。因为12月降息的话，对本年度的经济贡献最多也就十来天时间，起不到刺激作用，还不如把降息空间留到明年再操作。第二个，多数人的房贷都约定在每年的1月1日调整利率，参考的基准是上一年12月的 LPR。如果今年12月降了 LPR， 那明年1月房贷利率就会跟着降，银行的净息差就会缩小。而如果选择在明年1月20日降息的话，就越过了1月1日重定价的房贷，很多人就要到下一年的1月才会按新 LPR 执行，而银行可以再多赚一点的原有利差。虽然今年起利率降速放缓了，但大的趋势没变，所以建议身上有房贷的可以把房贷重定价周期改成三个月，三个月调整一次，能尽早享受低利率。至于下次 LPR 什么时候降，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今年5月20日LPR 降了 0.1%， 在他之前的5月8号，央行的七天逆回购利率就率先下调了10个基点。从那以后，七天逆回购利率一直是 1.4%， 到现在也没变。所以12月 LPR 没有降息，基本在预料之中。如果12月 LPR 要降，大概率12月或11月的七天逆回购利率会提前先降。所以只要盯住七天逆回购利率，对于把握 LPR 走向基本八九不离十。七天逆回购利率也是货币基金收益的锚。某基金排名共收录了604只货币基金，近一年年化收益的中位数是 1.37%， 对应七天逆回购利率是 1.4% 至 1.5%。 所以如果手里货基收益远低于 1.4%， 那就需要考虑继续持有的必要性了。这次虽然央行没降息，但意外地掏出了另一个政策。12月22日早上，央行发布了关于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关安排的通知。对于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的个人逾期信息，个人于2026年3月31日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将不予展示。我们简单概括，单笔一万以内按期还清，不论什么原因，也不管你逾期的是信用贷、房贷、抵押贷，只要在明年三月份之前偿还的，记录全都给你删除，而且不用申请，系统自动执行。过去六年有过违约，可以一笔抹消，征信报告里不再展示。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单笔不超过一万元，并非指借款总额，而是指每笔逾期额度。我们以月供3000元的房贷为例，每月3000逐月累加不超过10000元时可以修复，但到了某个月，当月应还款额和之前逾期金额以及罚息金额等的总和若超过10000元，则不能享受此次修复政策。为了方便人们了解自己的征信状况，央行还顺便放宽了查询门槛。2026年上半年，每个人查自己征信报告的免费次数从每年2次变成了4次。其实监管层从2023年就开始讨论征信修复的政策了，但当时主要是针对企业的，针对个人征信修复的大范围讨论则是今年才有的。10月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宣布研究实施个人信用修复政策，结果不到两个月时间，细则出台，立马执行。这样的政策落实速度还是比较少见的，也充分说明了在央行眼里，个人征信修复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多么重要。因为比断供的人更着急修复征信的其实是银行，银行比谁都着急个人征信修复赶紧执行，如果再不执行，恐怕符合借钱资格的人就所剩无几了。当今中国并不缺人，但中国非常缺愿意借钱的人。关于全国有多少人断供，多少人征信有污点，一直都没有准确的数据。12月22日相关会议上，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截至2025年11月末，系统已经收录了 8.1 亿自然人的信贷信息，日均查征信达到2000万笔， 8.1 亿人有过信贷记录，而中国15至64岁人口为 9.6 亿人。 也就是说，除了小孩之外，几乎全中国人都参与信贷市场，是有过信用历史的活跃用户。但这里面有多少人有过逾期记录呢？目前没有披露具体的数据，但我们也可以从各大银行公布的数据窥探一二。根据2025年上半年的银行财报，仅以资产规模最大的五家国有商业银行为例，他们合计的不良贷款总额就已超过 1.5 万亿元人民币。尽管总额巨大，但这五家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稳定在 1.24% 至 1.33% 之间，处于国际公认的风险可控范围。虽然整体比例不高，但风险在结构上非常集中，房地产业和个人贷款是两大主要的风险高发区。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截至2025年6月，中国银行房地产业不良率达 5.38%。 上半年末，房地产行业贷款不良率较高的有郑州银行 9.75%， 重庆银行 7.19%， 杭州银行 6.44%， 工商银行 5.37%， 农业银行 5.35%， 招商银行 4.74% 等，都远高于整体水平。部分区域性银行压力更大，如青岛农商银行的房地产业不良率高达 21.32%， 这是很夸张的数据了。更关键的是个人房贷业主，个人房贷一向被银行视为最优质的贷款，不良率在2025年上半年也普遍上升。就连中国银行的高管也承认，个人贷款资产质量短期仍面临一定压力。虽然百分比不能换算成具体人数，但超过 1.5 万亿的不良贷款以及持续上升的不良率，的确是反映了银行当前普遍面临的压力。而这也是信用修复政策出台的一个背景，银行急需帮助人们修复好征信。再说了，这些征信有污点的人，有不少都是这几年疫情、房地产行业下行导致的。很多人都是被迫失信，虽然竭尽所能，征信还是花掉了。尤其是房价下跌，房子烂尾，很多人房子一天都没住过，依然还是被要求按时还房贷，真的是又冤又惨。因各种原因导致短期逾期的诚实而不幸的借款人，他们都应该得到一次信用重生的机会。另外有一种人会显著受益，那就是房贷资质有瑕疵的人。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年轻时不懂事，逾期太多，享受不了优惠房贷。以前逾期记录在征信报告最长保留五年，现在一次刷新修复征信可以更好申请房贷了。最后是整个经济大环境也需要一次彻底的征信修复。疫情和房地产下行确实导致社会出现了大面的黑征信，征信出问题了，人们以后借钱就难了。而现在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需要钱的人借钱额度非常高，需要钱的人由于过去一次违约黑了征信，导致借不到钱。经济需要活力，银行需要利润，靠的不是人们集中存钱，而是集中借钱。美国的消费为什么能够长青不衰？就是因为很多美国人从小就被植入了借钱的思想，使得他们觉得借钱过日子是理所当然的。相应的，美国的征信体系也是全球最成熟的市场之一，遵循市场化原则，只要和债权人协商好了，还清后就可以修改征信报告状态。银行也害怕他以后不继续借钱，所以大部分都会帮忙。中国则是由官方牵头，集中性政策性的统一修复。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明年要执行积极财政和适度宽松货币，这样看来明年贷款投放力度还是要持续加大的。政策执行的目的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贷到低利率的贷款。之前因逾期没办法获取低利率银行贷款的客群，新政后多数都能正常申请到低利率的消费贷、经营贷了。毕竟央行想要放水也得有人能来接水才行，鼓励那些有需求有能力的人加杠杆借钱，之前没有资质的现在给了资质，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鼓励消费，拉动内需。要知道一直到现在国内的内需仍是在不断走弱的，虽然2025年前11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干到了 1.08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2%。 贸易顺差1万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2024年一共19个经济体 GDP 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第17、18、19名分别是荷兰 1.14 万亿、土耳其 1.11 万亿、沙特 1.1 万亿。可以说这个形势不是一般的好，是大好特好，盛世奇观。可是从微观上看， 如此庞大的顺差，市场和就业景气度应该空前高涨，但并没有。相反，房价在大跌，农业部提出防止大规模返乡，最高文件还提出了防止规模性返贫的说法。从内部来看，中国人在房地产上透支了过多的消费能力，不仅消费市场急剧萎缩，进口也明显偏弱，企业也没办法扩张，国内无法消化的产能只能拼命卷出口。最终的结果是，看上去出口数据激增，实际上相关企业根本没赚到钱，光伏就是最好的例子。企业没赚钱，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率就会打折扣，然后消费更加雪上加霜。到了十一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1.3%，连续六个月增速在放缓。1.3%的增长，其实是最近几年以来非常低的一个增长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们的消费没起来，说明内需还是非常虚弱。所以，在看到10万亿美元顺差的同时，不要太过沾沾自喜。这一方面是因为外部的火热，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内部的冰冷。